97.5 找香香，新鲜有料一锅出，听完别提多透亮。你煮挂面，香香给你握俩鸡蛋；你打麻将，香香拆听给你点炮；你玩王者，香香负责给你马人；你喝闷酒，香香给你加俩硬菜，再陪你对眼成双。没错，娱乐香饽饽就是这么贴心，就是这么带感，就是这么下饭呐。10年的欢声笑语，10年的与你相伴，梦想成为经营快乐的百年老店。古人有诗赞之曰：“娱乐香饽饽，越听越语子。”
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香饽饽，我是香香。一周啊，虽然说星期一不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日子，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周工作日的开始吧，大家呢应该还是不约而同的会在这一天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剪个新发型，周一的时候把这个发型带到单位去啊，在周末的时候给自己选一身漂亮的行头，在周一的时候穿到单位去啊，或者说给自己换一个包包等等等等。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呢，电梯里边我就看着我那个同事了啊，实际上每天来的时候打扮的都非常靓丽，像我们在这个台里边工作时间比较年头比较久的吧，就感觉不愿意用新的服装来答对咱们身边的这些同事了，就觉得哎呀，大家都非常熟了嘛，穿什么不穿什么的话，自己什么情况啊、相貌啊、审美啊，对方可能也都了解差不多了。但是新人不是啊，新人要给别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因此呢，我们单位这几个实习生啊，每一次来单位呢，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看上去赏心悦目，挺好啊。但有的时候呢，会往往呢过于注重形象。你看今天早上我在这个电梯里边看见实习生了吗？我看他背了个新包。这个新包呢，哎，一进电梯呢，笑呵呵跟我打招呼，哎，香姐好，香姐，我说早上好，我指了指他包，他跟我说了啊，新买的，我就看一看，我又指了指他包，说了，他自己说了不贵，才30000多块钱，这时候我告诉他，我说那妹儿，你包里边电话响半天了，你不接一下吗？所以呀，有的时候太注意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往往就缺少了对自己的观察。啊，昨天呢晚上这个睡得不算早啊，但也不像平时这个周末一样呢，就非常挥霍自己的睡眠。昨天我感觉身体实在是有点太困乏了，本来是跟朋友在一起吃饭了。朋友在一起吃饭，然后出去这个喝点酒，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明天还得上班，有一个好的状态吧，早点回家吧，就这样。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啊，我就反省或者是反思，回顾我这么些年，我感觉可能很多人随着年龄的成长都会有一样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年轻时候，小的时候肯定是啥呀，肯定是从家里边偷偷跑出去上酒吧，现在呢跟朋友一起在酒吧，我们偷偷的跑回家。哎，主要还是身体跟不上了。啊，对呀，这个上礼拜还结束了一个大娱乐项目，街舞出冠军了。我关注2年街舞了啊，我发现这个东西挺好。你像本来我就喜欢动次大次的节奏感，然后呢你平时也喜欢闻鸡起舞，所以在电视里边看大家就是各种造型是吧，各种大招，各种炸。我们在电视这一端呢也能感觉到那种奔放，那种青春。关注两届街舞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舞种啊现在是熟透了。原来也第一季的时候还一开始还有点分不清呢，后来我就明白了，就是那个甩来甩去的叫 Viking， 那个滚来滚去的叫 Breaking， 啪啪啪抖来抖去那个噔噔，震来震去那个叫 Popping， 指来指去那个叫 Locking， 还有这个踩来踩去呢叫就 House， 蹦来蹦去那种，很有律动那种感觉啊 ，hip hop， 扭来扭去叫爵士。那有人说，那我看有的舞也不光蹦，不光震呢，那滚一下，扭一下，指一下，再抖一下，再踩一下，再滚一下，再甩一下，那是啥呀？那个叫 urban。很简单啊，所以很多东西你感觉你一开始呢你没入门，后来看来看去你就发现你感兴趣了。娱乐香饽饽，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慢慢的记住我们的节目时间，下午2点钟，多听两次，希望你也能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在想你的路上颠沛流离，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芳自赏，在别人的目光里随遇而安，在快乐的节奏里占山为王。有时候人生不如一幅陶渊明，有时候多情不如一行李商隐，有时候祝福不如一曲蔡国庆，有时候快乐不如一段李香香。娱乐香饽饽，欢迎继续收听。
我就是 DJ。
香饽饽，希望每天都能够给你带来开心啊！我现在这个嘴里牙套还没摘呢，所以呢，稍微说话一快啊，就有点拌蒜，让大家听上去非常的吃力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快了，牙套快摘了，就在未来的2个月之内，我相信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疗效。让人开心呢，每天要研究别人怎么能够开心，别人为什么不开心？所以呢，心理学这个东西啊，这个很深奥啊。我前两天研究心理学呢，我看到了一种叫做替代性尴尬这个词儿。什么叫替代性尴尬呢？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出糗的时候啊，尴尬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浑身不舒服。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包括你看电视也是一样啊，感觉尴尬的场面来了，我们就难受。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替代性尴尬。研究人员说了，说这个呢，是源于人们的共情心理，共情啊，现在研究那个亲子教育的都知道共情是怎么回事。共情呢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推动人们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去体会感受他人的情感和认知，然后在目睹了他人的窘迫之后呢，大脑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抓取别人因为出丑而产生的不良情绪体验，并且把这种体验传递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你看有很多电视里边，你看那些尬戏啊，尬戏的场面非常容易让我们想要有逃离屏幕的冲动。那么就是因为它带来的感受是切切实实的，如坐针毡。像我们这种共情水平越高的人，就会感到这种疼痛感越强烈。所以谁也别在我面前尴尬啊！我共情感很强，谁要是在我面前尴尬的话，谁就是让我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而且呢，现在有一种心理学告诉我们呢，太了解自己的人呢，容易产生自我逆反。这个自我逆反是怎么导致的呢？原因可能，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学者，说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些现象是非常明显的。成年人的自我逆反表现在哪？一次吃2份外卖，找借口不去健身房。 收到自己领导或者老板的消息之后，故意过10分钟、20分钟才回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刺激吧，因此我们觉得做这些小事儿也感到好刺激。还有一种逆反是什么呢？现在比如说你上网上买那个买东西，你像我的逆反就是啊，网上买东西，比如说满100减50，哎，我就是不凑你的满减。我是明白了，尤其上网买书啊，原来就是买100减50，后来家里边书越堆越多，我现在不管买多少书，我只要想看我就买一本，要不然的话就现在都是没拆封的。娱乐香锅吧，我们接下来要读来信了啊。
牛顿缺一个苹果，孩子缺一个远方，杜甫缺一段惆怅，乔峰缺一段迷惘，阿基米德缺一个撬棍，莱特兄弟缺一双翅膀，奥沙利文缺一次流浪，科比缺一次飞翔，而你渴望快乐的你刚好缺一个香香，还等什么呢？记住，娱乐香饽饽，老酒新茶都与你共饮，大成小事都说给你听。
香饽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尔卡的来信。今天他说的是谁动了我的 music。 想想你我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每一次我买一盘磁带都给你先听，每次我买一本当代歌坛都给你先看，每一次我们一起看演唱会，你都骑在我脖子上，一边拿着望远镜一边挥舞着手臂，和几百米之外舞台上的偶像互动合唱。香，你还怀念那个我们一起唱歌的时代吗？当然怀念呢，只不过你才在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自己买磁带。我跟你讲，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自己一个人坐车上中街，就拿着手里边唯独有的这10块钱给自己买一盘磁带，然后兴许还能剩1块钱买一个串儿。男女啊，在成长的路线当中，你就会发现呢，女孩还是早熟一些。尔卡继续说，那个时候的音乐更真实更纯粹，那个时候做音乐人写的唱的都是自己最真实的喜怒哀乐，从不会去管别人爱不爱听。那你是吹呀，他们也迎合市场。可这样一来反而听众听得如痴如醉，对他们歌中的情感导向是言听计从，市场的反响啊也是好评如潮。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个时候我听最多的歌手有林志炫、张学友、张信哲、张宇、苏永康、郑中基、巫启贤、齐秦、王杰等人，都那么苦情啊。尔卡说，每一次路过市场里的音像店，我都会进去问问，看有没有他们的新专辑。如果哪天路过发现音像店门口贴出了他们新专辑的宣传海报，特别是林志炫、张学友、张信哲和张宇的，那一刻我瞬间兴奋到了极点，快步冲进店内。我永远忘不了把我偶像专辑拿在手里还未拆封的感觉，真是爱不释手啊。看看专辑正面是什么画面，看看专辑背面有哪些新歌， 猜一猜某一首新歌的歌名，从名字上理解是什么感觉？那种激动的心情，香，你有过吗？你这个冷血的女人。你那个时候喜欢谁的歌？当时的我们新歌上是否有交集？请对方辩友回答。交集肯定是有交集，那个时候我们的资源也不多呀，所以能听到的歌手也就那么屈指可数，所以呢我们的交集也不少。林志炫、张学友那都是我们的交集啊。张信哲可能男人更能理解，女人对于一个那么温婉的声音可能有点吃力听起来。当然张信哲的歌曲是很动情的，声音也很好。张宇我也听，但是呢女孩子啊，女生在那个时候听王菲啊，这一点上咱俩没交集吗？你女孩的歌一首不听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开始听，当然我这个资金的配比啊，因为我是很有限的，可能俩礼拜能买一盘磁带，因为家里边零花钱都攒着，中午买饭都不舍得花，所以呢我买磁带还是很贫的。慢慢的呢就把这个钱财啊大量的转移到海外。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开始听那个 Backstreet Boys Spice Girls。 然后再慢慢往前赶呢，就听Whitney Houston 啊，Mariah Carey 啊， Celine Dion 啊， Liam Marlin。 后来慢慢的就是越听越多，以导致听完之后就自己也就现在突然之间回想，可能也得想一阵子啊，节目时间不允许。接着看尔卡来信，他说以前的唱片盗版也比较猖獗，有些高仿的专辑更是做得天衣无缝，一般人就算借他十双会员在家火眼金睛也无法雾里看花，但我尔卡不需要任何外置显卡，只需要轻轻一闻便知真假，因为正版磁带刚一闻有一股奶香，再一闻有一股仿佛熬了7749天的羊汤味，醉人脾胃，余味绕梁。可盗版磁带刚一闻像13香，再一闻川鲁辽粤各路厨师一起舞刀弄枪，真的分不清朱琦有许是那个何吕诗章。所以还是正版的唱片更入味，更有收藏价值。一张正版的唱片拿在手中，那精美的印刷，那完美的音质，那动听的旋律，那醉人的歌词，都陶冶了我的童年，芬芳了我的少年，讴歌了我的青年，电麻了我的壮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些不曾远去的旋律也会守护着我的中年，抚摸着我的老年。我承认我有严重的唱片收藏癖，就像有些人喜爱集邮，有些人喜爱收藏名人字画。现在的时代很难见到实体唱片了，歌手们在发行的现在发行都是电子唱片，而且不像以前的专辑都是一张一张发，现在是一首一首的零揪。同时我的感觉现在的音乐市场很混乱，自媒体时代做音乐的成本太低了，门槛也变低了，难免有些不懂音乐的不法分子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资深网红音乐人，他们挖空心思迎合大众，迎合市场，靠着错字连篇的歌词和俗不可耐的曲调，还有5块钱2斤的编曲浑水摸鱼。更有甚者直接效仿借鉴甚至抄袭。做艺术的尤其是音乐人，一旦停止了思考便会心生歹念，起了贼心。一旦东窗事发，他们便巧舌如簧地解释道，我那不是抄袭，我那是纯纯的致敬啊。而这个时代的听众也不知怎么了，没有了听音乐的主张，人听一听，似乎当下音乐的时尚是由穿梭在大街小巷卖车载光碟的倒骑驴所引领的。而且最近在某 APP 里有一些陈年老歌又被唱火了，我很笃定地认为因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写不出好歌了，然后就去改编翻唱我那些时候的老歌，而老歌过去的地方这过时的地方也仅仅是编曲和唱腔，词曲都还是历久弥新的，所以拿出来这个翻修一些也算没浪费那个时代音乐人的情怀。 尔卡说，我还是想回到那个时代去听歌，去音像店门口等着偶像们的新专辑。我现在手机里面也全都是老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歌声中唱的是真实的我。如今我一上课，我00后的学生总跟我提人，而且巧了，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对当下的音乐充耳不闻，是因为我实在听不下去。我现在不想再学什么新歌了，也不想再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有一个成年人的标记，就是自己的歌单越更新越慢了啊，不像以前总有大量的歌涌入我们自己的歌单。现在发现总听好几年也不换，总是那些老歌，这个是你成熟的一个表现。但是因此而跟这个社会断交，我感觉你做的有点太绝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新歌啊听一听不能够存入你的歌单，但是偶尔解解闷也是挺好的。娱乐香饽饽节目最后送给一首尔卡没听过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呢曲库呢可以有所保留，但是时常呢有一些新的曲目收入囊中，这也是让人非常觉得兴奋和高兴的一件事吧。好了，娱乐香饽饽明天再见。